祖后2008年7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果断的生命抉择。
亲爱的保护神，感谢您拣选我们都成为福音侍奉上的同工，祈求你使我们有勇敢的心，遇到挫败不灰心不丧志，仍旧往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确信你的同在与保守。主啊，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也谢谢你的怜悯，让我们有机会重回你恩典的怀抱中。恳求你的爱继续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与滋润。主啊，感谢你赐给了我们每个人有丰丰富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也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生命。感谢主，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你的照顾及带领，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摆上献给主，这样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献上我们的一切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大声的说出，我们要献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给主来做主啊，我们奉献献上。
Thank you. 我的心歌颂你，我的歌唱为了你，是吗？你的心是这样的向往神吗？是属乎神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是的，那我真的是很感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倚靠神。若不是，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很有趣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生命第三十章第十九到二十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现在我呼唤天地来作证，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要爱上主你们的上帝，听从他，对他忠心，这样你们跟你们的子孙就能存活，长久生活在他应许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上面。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生命记第三十章是这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最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埃及的进迦南地的一段这个空窗期。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对摩西清楚的应许，他绝对不会进迦南地。因为在一次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对他这个要水喝的时候摩西在那一次的生气当中，神就使他看见他绝对不能进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他自己很清楚，但是当他知道他不能够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把他的棒子要交给约书亚。在这当中，摩西再次很恳切的对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很语重心长的警告。那个警告就是在他们生命当中，他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活当中，虽然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行走了40年，他们的脚上的血没有破，他们的生活没有缺乏，但是他们的信心还是不足。所以这个摩西才再一次召聚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跟这些长老们，跟这些众支派的这个首领们到他面前来，对他们这么说，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一篇讲道片，对他们重新来呼吁他们生命当中如何来抉择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吗？是吗？好，感谢上帝哈。他说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他儿女，我们就不可以灰心啊。你灰心过了吗？曾经哈，对不对？我也曾经灰心过哈，但是我们需要勇敢的去面对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全能的主，是丰盛的上帝，那我们就不要当一个叫做穷酸的基督徒，就不要当一个好像没有 信心的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去勇敢的去面对我们所遇见的挑战，我们更应该去面对我们所遇见的困难，不要停留在好像这样不行哈，好像那样也不太可以哈，好像这样做下去好像看不到前景，这是我们的困难，这个叫做穷酸的基督徒，我们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想法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做一个这个好像看不到前面看不到明天的盼望的基督徒，我们忘记了我们可以依靠那位真实的上帝，是丰盛的上帝，我们常常活在一个穷酸的这种生命当中，活在自我的这种生命里面。我昨天中午这个师母回家了，所以我一个人我就自己打开电视看这个约尔·厄斯丁他的讲道，我昨天中午很感动，他在讲丰盛的主，如果我们信靠的是一个丰盛主，就不要把我们当作是一个穷酸的基督徒。他讲一个比喻，昨天晚上跟这个怡君在分享的时候就说，他说我问各位，我们会在什么时候买衣服？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季节，对不对？几折？变如几折了？五折哈，搞不好八八折，快到了，还会再几折？什么八八折？女士还有三折，对不对？我们都趁这个时候去买衣服，因为怎么样？因为有打折，因为有怎么样？有折价哈。这个牧师跟我说，为什么我们非得这个时候去买衣服？因为我们会说物价波动，对不对？我们都感受到了哈，这个油价非常的高，美国也跟我们差不多哈。记得我2004去念书的时候，我最高哈加一 quarter 就是系列哈，办公系列才$1多哈，现在可能超过$1.9哈，现在可能超过3块，翻过4块了哈。我现在不太清楚他们油价哈，三四年也涨了差不多2倍多哈，将近3倍哈。油价、物价在飞涨的时候，他说我们常常想说这个时候是最便宜，然后最可以怎么样，最可以买的时候，我们常常信仰会像这样，我们想说那样是比较容易的，那样是比较 OK 的，我们没有信心去说上帝所赐给我们，为什么不大胆去买？他用这样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信心的问题。信心是当我们全然信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当我们全然信靠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神要带领我们走。选择或抉择，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抉择，每一个时刻都在做抉择。抉择，它最低的境界，我把它分为叫做是选择。选择大概就是没有什么样可以要求的，就是仅有一种，这种你可以选这个或这个，你就没得选，这叫没有得选择。你选完之后，大概就是付钱。好，如果你去市场买东西，选了这你要的东西，就是付钱，不用思考，这是我喜欢的，这是我要的，这是满足我想要的，这就是选择。他说这个是最低的抉择，因为他不会这个你选完之后带回家后悔的，大概拿去退货，如果不能退货，大概就想说这交钱撂安那个后大概就这样，这叫选择，不会危及到你生命，不会危及到你的这个很大的这一种这个价值观。但是如果我用另外一个，他说如果有人向你推销10种不同款式的鞋子，你的选择大概也不会很困难，因为皮鞋的价钱也很有限，买错了大概怎么样，大概也没有怎么样，这个不会太难过。我这双鞋子最近才买的原来这个前一阵子皮鞋有打折，我想说趁这个打折的时候也去买2双鞋子，一双可以很便宜，男生鞋都不便宜哈，2-3千块，大概3000以上，男命可能要4000，对不对？我就挑了这个 就举的，想说一件大概一双1500，大概还蛮便宜的。然后那个卖鞋子偷偷告诉我说，你啊，下礼拜再来，这一双可能会到950。我心里想说，啊，那这个，既然我要上班要用的，所以应该这样就可以了。我就去哈，挑了挑，后来去的时候他说这一款已经没了，所以我就挑了另外一双，可是穿起来又不太舒服，最后挑了这一双，是这个比较贵一点的。回家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说，好像不一定要买这么贵哈。选完了，好像就价钱多一点，好像多付一点，大概也不会觉得多难过，对不对？只是多了付那一点点钱，那就少花一餐这个外食的这个费用就好，好像也很容易就这个决定就这样过了。可是如果再往下一层，他说如果在你付出的时候，要包括你的生命也算进去，要包括你的这个你的代价都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大概不是这样选择，你的抉择可能就是很重要。如果有时间房子让你选，在全世界不同各地的厂，各种地的国家让你选，你会选择哪一家？世界当中你有10个地点让你选，你会选哪一家？这个时候就不是挑鞋子了哈，这时候可能要计算我住在那里，房子的费用，然后这个你出入的方便性，或者是你付不付得起这样的费用，这就差很多了。我记得我到美国去念书，我才知道美国的这个房价虽然不高哈，但是啊，它的这个税金很高哈，税金大概有1/4的房子的价钱哈。10/1啦齁，你每年大概付1/10的你房子的价钱付给当地的这个地区，然后要当他们的教育各样的费用就分完了这样。齁，他说原来房子的这个房价齁，这个房屋价齁，这个房租税啊齁，要缴给国家的税是这么高齁，那要看地区齁，各个地区的价钱都不同，所以他会有所税金会有所不同，那个时候的选择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就会选择大概要哪一种，这个是还好一点。他说如果再更高一点的选择，是包括生命都计算进去，不只是金钱，你会如何选择？海伦凯勒的教师他说，他投资了这样的生命，他一辈子没有后悔。我们知道海伦凯勒是一个从小就生病的人，他的教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跟他一起生活，陪到他一生的日子就陪这个海伦凯勒，所以他说他一生里面只服务这一个人，值不值得？如果在场很多的父母亲，你的孩子能够很成功，大家都说值得，如果孩子不听的话，大概你会觉得好像齁，跟他被改天齁，或许我们会这么思考齁。但是如果我们去想一想，如果你服务的这个人他又能够为这个世界能够有很大的贡献跟帮助，你一生里面就值得了。海伦凯勒的教师他说，他一生里面因服务海伦凯勒，他在生病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生活，他说他值得了，因为他所做的正在影响全世界的人。那时候好像这样也不错，这样的生命的抉择好像也很值得，但是也不全然你付出生命就真的很 OK 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军人，他叫东条英机，他到战争的后期，他为日本去打仗，想要得到更大的这个胜利。但他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前他发现他失去的可能很多，因为这一次战争里面他们即将要失败，所以他就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赔上去，就想自杀，没想到自杀没有成功他对自己开了一枪，自杀没有成功被救起来。 但是最后他没有办法免去国际法庭的这个裁决哈，他被世人这一个质询着，为什么你发动这些战争里面杀害这些这么多人的生命？他想用他的生命来赔偿，却他的抉择也不是能够最好的。有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抉择，甚至你小小的决定，到赔偿你生命的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怎么抉择？抉择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投入，但是不是浪费生命，而是更加珍惜生命。要更让我们更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你付出的这些是不是跟你的生命的，跟你所付出的能够成为最后你想得到的？在我们台湾1970年有一个医生，他在一个下午骑着车子就撞死了，很小的一件事情，很小的一件，一个医生应该很正常，每天都有车祸，但是这个医生后来被称为台湾的史怀哲。当医生的人很多都知道大概这个人，或许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人曾经在台南彰化奔波，为了许许多多生病的人，他付出他的生命的代价。他这个叫做谢伟，谢伟他这个常常要奔波在北门跟彰化两个地区，来到北门是为了帮忙这一些乌角病的这些病患，回到彰化去他要去帮助许许多多的穷困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病痛。所以那一天他当他回家的时候，回到彰化，然后他吃过午饭想要再休息一下，他的太太请他再休息一下，但是他说他当一个医生的责任就是让病人减少他的痛苦，所以在他休息完要出去的时候，他的夫人说他跟他的夫人这么说，他说我早一分钟赶到20，我的病人就减少一分的痛苦。这是他的抉择，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当一个医生的职责，他这么的告诉自己，他说我早一分钟到达，我的病人会减少一分的痛苦。就在那一次当中，没想到他的生命就在这一次的车祸里面来结束，是让他前往20，也就是这个我们下礼拜这些下期学校小朋友去的那个20。他虽然只有活55岁，但是他活得非常的丰盛，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在做什么，他的抉择是什么。他奔波在台南在彰化是为了让更多人从他所得到的知识，从他所得到的这个能力里面能够得到更大的帮助。所以他自己告诉自己，他所要做的是服务众人，让这些人能够从他的生命里面得到更大的帮助。所以他活得很丰盛的是，他希望他自己能够帮助更多的病人，减少更少的痛苦。所以有人称他为台湾的史怀哲，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医生，他对这个土地有情，对人有爱。这是让我们可以从他生命里面所看到所付出的生命，也就是从他生命里面他所做的抉择。虽然大家都很觉得很惋惜他才活55岁，但是他觉得值得，因为他所做的能够让人更了解，知道从他的专业里面，从他的能力里面得到更多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谢伟医生的服务不是只有服务，而是服务的更多可以帮助那些更需要的人，那就是他的决定。虽然他很早就车祸离世，但是他的精神却留在许多这些学医的或者许多人的生命里面，看见他所付出的。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付出，你的决定是在做什么？是满足自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是活在一个上帝要我们去服务、去帮助更多人的地方？摩西语重心长的告诉这些百姓，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要离世，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再过不了多久，他要回到上帝面前。而是他看见了这些人他们的问题，他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他就重新再次对他们来说话。如果有圣经或者我们可以看摩西他的决定性的选择里面，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告诉这些百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今天是从19节开始看，其实应该这一段经文应该从15节来看，你就会发现他对他们要说什么。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沉敏在你的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上帝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以为业的地赐福给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别的神，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摩西从上帝领受这样的诫命，然后很清楚的要告诉他们，是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如何做决定。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在旷野里面40年的生命，当他们没有肉吃的时候，上帝就叫烟吞然后夹着肉给他们。当他们埋怨上帝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上帝就使他们有水喝。他们生命过了那么丰盛的40年，可是他们依然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摩西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当中有人不愿意把上帝摆在他们生命的第一位，因为他们生命里面他们依然依靠自己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从15节到这个17节，我们可以看见摩西这么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需要他们在生命里面做一个很清楚的决定，是你的信仰是如何来写。所以我们可以在从19节看到，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敏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跟你的后裔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这就是选择。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接班这个摩西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他说，至于我跟我的家，我怎么样？至于我跟我的家，他说一世怎么样，一辈子都要服侍上帝，但是你们可以去选择。他也很清楚，唯有侍奉耶和华，唯有在他生命里面做最后的选择，最后的抉择，你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这边语重心长讲道篇里面，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最后的讲道篇。这讲道篇里面很清楚的，他在传讲的不是人的信息，是从上帝给他的诫命当中知道上帝的赏罚，然后对他的敬畏，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赐福跟背离之后上帝的刑罚。我不知道这个礼拜你是不是读了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读到哪里了哈？没关系，你可以打开周报看一下哈，我们已经读到四世纪了哈。四世纪里面他们的生命就是如此，他们经历 上帝的恩典，然后呢，因为他们又背离，上帝就兴起外邦来攻击他们，使他们在困境里面，他们就呼求上帝，然后呢，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这些外邦的恐惧跟恐吓甚至攻击，然后呢，他们就得享平安。这样一连几次，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是超过十次。人真的是很悖逆，对不对？你知道这四世纪里面短短十几章，你知道他是经历几年，知道吗？他经历了400年。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悖逆神，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求神，然后神怎么样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样来来回回，总共有12次，然后经历400年。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抉择，就是在困境里面。我不知道，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你怎么去决定你的人生哈？你怎么抉择你的生命，决定你的所思跟所行？他说：“唯有在神的面前是倚靠神，唯有在神的面前去敬畏神，唯有把你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要带给你的是更丰盛的，不是要满足自己的所需要，不是要看自己，而是看神的果为大，那才是神所愿意的。保罗在他生命的初期，我们看见他为上帝的国打拼，他为上帝的国努力，是哪一个上帝国？是犹太人形式上跟他们的想象里面的那种律法世界在努力。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新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活在过去的犹太人所订立的这些条例里面，他们在努力。我们看见保罗还没有被上帝改名，以前叫扫罗，他多认真，一一的把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把他抓来怎么样，下在监里面。最后当尸体反要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内心是喜悦的，他也大发热心了，但是他的方向却是错了。他活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他没有活出一个真正的生命。当他被耶稣改变的时候，他不再一样，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他的生命是看见的，不是这些律法的束缚，不是这些条例，而是看见真正的生命在人的生活当中去看见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对我们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招我来的奖赏。”这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那个生命的目标是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目标是哪里？是神的国度。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有很多自己想要努力的目标，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看重自己的时候，当我们看重我们喜悦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思考，我的方向对的吗？抉择是我们生命的方向跟动力，抉择是我们迈向目标的动力跟方向。当你抉择的时候，你就开始行动，你就会朝那个方向走。你的方向在哪里？你的方向要往哪里走？这就是要很清楚的去认知跟看见神的国度，不是看人的国度，是看神的国度。不是看形式，不是看传统， 不是看一种很知识化，过去怎么样，现在应该怎么样，而是把你的全人，你的抉择归向神，让神来带领你，在你的生命里面知道神的作为。让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上帝是一个丰盛的圣地，当你的方向朝向他的时候，他带领 你所走的是更丰盛的。当你的方向错的时候，圣经对我们说，上帝却要在其中对你来表明他的心意，他必要在这里管教你。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什么样的抉择，唯有我们把方向，我唯有把生命的方向转到神的面前，那才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在这个许许多多价值观变动的时候，许许多多价值观在影响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安静下来，去思考我的选择，我的抉择到底朝向什么目标。今天会传道给我们定这个题目，过绝生命的抉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但是他给我，因为他今天不能来啊，他很忙，他要出国，我前两天就答应他帮他讲道。后来我回家本来有一点后悔，但是我觉得昨天晚上要听已经说，他昨天看到他非常的忙碌，我觉得心就安了，我可以帮助他。那时候这个决定真的帮助他减轻了今天的这个所有的忙碌，不然他可能要准备讲道片，又要忙着他家庭，又要忙着整理房子，又要忙着出国的事情。我刚开始决定的时候好像觉得，我怎么答应他，我在那么短的时间我要准备讲道片，我有空吗？但是我觉得神所给我们是丰盛的，这是我讲道片准备最短的一次，大概花了大概6个小时就把它整理完了。你说上帝是丰盛的，当你的决定对人有帮助，当你的抉择是朝向神，我相信神所给你的是更丰盛的。希望我们的方向，在抉择的方向是朝向神。我们来试唱一首诗歌，它叫《是生命的主》。他说，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是我喜乐的泉源，我活在你的面前，我活在你的里面，你是生命的活水，你医治我。他说，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唯有你是我喜乐的泉源。希望你的生命的抉择就像这首诗歌一样，是你活在神的里面，神是你的唯一，甚至是你喜乐的泉源。当你朝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喜乐的，当你活在他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更丰盛的。
对神说，你真的是我的唯一。
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丰盛生命的主，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有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再次向你来说，主，我们觉得的生命愿意归向你，你是我们唯一的主。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面对各样的困境的时候，让我们勇往直前的知道你是带领我们更走向更丰盛生命的主。主，唯有你，唯有你是我的依靠，唯有你是我生命的泉源。求你通过让我们在眼睛打开，心灵打开，更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丰盛的主，在你没有缺乏，不叫我们当一个贫乏的基督徒，是当让我们成为一个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是让我们见证你生命的主的基督徒。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知道仰望你，你必要在 这其中要开道路，让我们看见那丰盛的生命，看见那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前面行走。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更有信心迈向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跟应许，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到更丰盛。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好，来跟各位这个兄弟姊妹请安哈。
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那一天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在我们所思所行的抉择里面，有神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进出都得到平安，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Oh yeah!